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查克老师要谈论的话题是，我们什么时候能知道神向我们说话。
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主向我明确的肯定的说话的时候呢，我马上就知道了，这是神在向我说话。那是毫无疑问的，我就是知道，我很确定是神在向我说话。我对这个呢十分警觉，是没有疑问的。
旧约的条例和礼仪都是必须的。在旧约时代，神要求他的百姓遵守这些条例，而这些条例和礼仪象征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所得着的救恩。这次查克老师要为解释会幕的象征意义，现在请他带领我们逐节查考出埃及记第33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第33章。出埃及记第33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这时候摩西与耶和华在争论以色列人究竟是谁的百姓，他们都不愿意承认以色列人是属自己的。在前一章32章的第七节，神在西乃山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然后呢，在11节说，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呢，难怪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和摩西都不愿意承认这些以色列人是属自己的，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的律法和神的道路，他们制造了一个金牛犊又敬拜他，以致违反了神的诫命。所以耶和华或多或少不愿意接受他们，而对摩西说，他们呢是你的百姓。摩西呢也不愿意接受他们，他说，神呢，这是你的百姓，是你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现在呢，来到第33章的开头，耶和华与摩西还在继续谈论这件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神再次把以色列人推还给摩西，他说，我从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第二和第三节，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神说，好了，你带着这些百姓去吧，我会差遣天使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不同你们一起上去了。事实上呢，以色列人误解了神的意思，他们认为呢，神这么说太严厉了，神对摩西和百姓太过严厉了。可是事实上呢，只要我们读一读神不跟他们一起上去的原因， 就知道了，这恰恰显示出神的恩典。因为神说，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换句话说呢，因为以色列人太应着景象了，他们太过悖逆了，容易犯罪。所以神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免得神那完全圣洁的本质不能容忍以色列人的犯罪，而要把他们灭绝。因此呢，与其说这是神对他们的判决呢，倒不如说是神给予他们的恩典。第四到第七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他们不戴首饰，而在神面前悲痛。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这里的会幕不是后来以色列人所建造的真正会幕啊，而是一个正式会幕的前身。会幕的意思呢，就是相会的地方，这是在他们还没有建造正式会幕之前，一个让以色列人会见神的地方。我们呢，将在后面几章读到那所真正的会幕。第七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地方，从营里面呢，移到了外面，离开营地有一段距离。在这之前呢，以色列百姓是按着各支派的顺序，围着会幕支搭帐篷。现在呢，他们将会幕搬到了营外，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走到营外才能遇见神。这里呢，就包含一个有意味的属灵后续事件。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这就表示以色列人必须离开他们的犹太教信仰，要透过主耶稣基督来遇见神。他们呢，不能再靠着犹太教的体系来亲近神了，而要离开犹太教。神与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新约，因为以色列百姓无法遵守神与他们所立的那个旧的约，所以呢，旧约已经被废除了。那么既然废除了旧的约，现在呢，神就与他们另立了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约呢，是在犹太教之外立的。所以以色列人要会见神的话，就必须离开犹太教。犹太人要遇见神，就得离开犹太教，离开这个与民族性相连的关系。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与神建立关系，我们与犹太人一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能来到神的跟前。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就是要出到营外去。第八到第十一节说，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在营外直搭帐篷，因为神说，我不住在你们中间，免得我灭绝你们。所以摩西就在营外与神相会。摩西出到营外进入这个会幕，他这么做的时候呢，百姓都站在自己帐篷门口，看着这领导他们的云柱呢，就立在会幕门前。这云柱表示神的同在，象征神与摩西同在。当百姓看见这个情景的时候，他们都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向神下拜。当然，现在的摩西再一次为百姓代求。好，我们继续往下研读，在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19和20节这么记载，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摩西与神面对面交谈的时候呢，这并不表示他看着神的面，而是说摩西与神之间有完全畅通无阻的沟通。这就像是两个人在对话，而不是摩西自言自语。我是说，他跟神说话呢，神也回答他，但是呢，摩西并不是亲眼看见神的面。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将经文做个比较，就知道摩西呢并不是真正的看见神的面。因为在出埃及记第33章这里说呢，人见到神的面不能存活。有趣的是，每个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人都说，神的荣光啊就好像太阳一样。所以呢，即使人们看到神的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也无法真正的描述或者描绘出神的荣光的样式。他们只是看到神荣耀的光辉，那是他们所能看见的啊，完全没有任何样式。但是摩西与神呢却有如此完全的沟通，他呢能与耶和华交谈。当神跟我说话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不太明白他对我说的话。有的时候我觉得神说了，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没说，那只是我心里的意念，只是我心里所想的。你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那件事的结果啊非常糟糕。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神在对我说话，而之后有事情发生了，我才发现确实是神在对我说话。到那时候我真是希望自己在一开始就照着心里的感动去做，或者是我希望我曾经就那件事情说过的一些话，我希望我曾经说，我知道那是神在向我显示出来的，我也希望曾经与别人分享，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是在那一次跟神有美好的交通。然而呢，许多时候我是后知后觉，事后了，那确实是神在对我说话。我从没有听到过神向我说话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这种经历。但是呢，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主向我明确的、肯定的说话的时候呢，我马上就知道，这是神在向我说话。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就是知道，我很确定是神向我说话。我对这个呢十分警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有许多次却好像有一种疑惑在里面，我不知道， 总之呢，有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没有办法向你解释，只有那种印象，可就是不知道它的源头。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呢，分享过这个经历。几年前呢，他有一次去看橄榄球赛，坐在一个最里头的地方啊，对方的球队已经冲向另一个方向了，朝着史密斯牧师支持的那个队的底线跑过去。然后呢，牧师跟一起去的朋友说话，当然了，他必须大声说话呢，很吵啊。虽然师母总是提醒他要用温柔的语调说话，因为他常常会提高嗓门，可是牧师跟他的朋友说，看看接下来的传球啊，安东尼将会在左边有一个妙传。哎，接着呢，球员果然把球传给安东尼，然后呢，他就跑到左边绕过去，一直跑到最底线，得了个满分。在牧师身边的人都看着他，然后他们说，哎，跟我们说还会发生什么事，因为史牧师在那一刻有个直觉，他就说了出来，之后发生什么事了就不知道了。那只是个偶然巧合吗？或许是吧，因为神或许不会对橄榄球赛感到兴趣，但也说不定他会感兴趣呢。但是呢，神确实会跟人说话的，神因为已经与人说话了。希伯来书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以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间对人们说话。了解到神会对我们说话呢，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而神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独生爱子向我们说话，所以现在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领受神给我们最清楚的启示。神已经借着他的爱子向我们说话，因此呢，我不会觉得神是借着天使对我说话，这会是一件非常重要或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因为神已经借着他的独生爱子向我说话。很有趣的是，我从新约的记载里发现，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有关天使向人说话，以传达神对人启示的记录了。神的启示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传达的。虽然神的使者曾经在船上向保罗传达日后要发生的事，以及他们将遭遇沉船事件啊等等，但并没有关于教义方面的启示。所以摩西就以这么直接沟通的方式和神说话，而神呢也回复了他。这种对话方式呢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任何人有过这种和神对话的经历。之后呢，神也提到没有人能像摩西一样跟神面对面的说话，再也没有人能够像摩西一样和神之间有如此完全畅通无阻的沟通。出埃及记第33章的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现在摩西对神说，看呢，你说你要派一个使者给我，但是你从来没有将我介绍给这个使者啊，我不知道这个使者是谁。你说你按我的名认识我，你告诉我在你的眼前蒙恩，然而现在你说的呢，只是要派使者给我。既然我和神你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就不要使者来传话了呀，为什么只把赐好的给我呢？为什么把比不上神你自己的使者派给我呢？你说你按着我的名认识我的，你说我会在你的眼前蒙恩，那好啊，就别派使者给我吧。第13和14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别试图打发他们而推到我身上啊。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所以摩西所要求的呢，是神的同在，因为他知道神同在的必要性，他知道神能做什么事，但是他不确定天使能做什么事。因此呢，当他已经认知了神同在的能力之后，他不要接受任何的替代者。第十五节，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换句话呢，就是说，神呐，如果你不亲自与我同去，那么我就不去了。我不要离开这里，我不要独自离去而没有你的同在。这呢，或许是摩西所做过的最明智的一件事。他呢，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有神与他同在。如果你去冒险，却没有神的同在，那是十分愚蠢的事。靠着自己去冒险呢，是愚蠢的，因为你所能依靠的呢，只有自己而已。我们无论到何处，都需要神的同在。神呐，如果你不与我同去，那么就不要从这里派我出去了。第16到18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好了，我们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
摩西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显出，将来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在天家与我们的造物主有同样密切的沟通。而正如查克老师所说，现在我们每天都能通过祷告和敬拜，个别的与主交通，求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待会儿查克老师将分享节目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下次您将听到有关神的荣耀以及会幕这方面的话题，请到时候密切留意，也请您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点评。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啊，这是摩西的期望，是他的祷告。但愿这个呢，也能够成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祷告。哦，神呐，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瞥见神的荣耀。我们是多么受到世俗的捆绑啊，我们是多么受到人间的事情所缠累，受到人所创造的事物，人手所做的工所拖累。哦，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主啊，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了今日灵粮节目之后呢，有些什么感受想法呢？请您跟我沟通啊，无论是读圣经或者是生活当中有些什么见证，都可以跟我交通，我们共同来分享，一起获得灵里的长进。 无论是写信或是电邮都可以的。好了，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